考古的，一面有养殖的。但如果大家到四川去，在桃坪、羌寨啊，如果去的话，你就发现很稀奇的，它垃圾桶是那个样子的，房子、屋顶，通通是那个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不可能是完全碰巧的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传道人他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子，他就把利未记十六章都给他听，所以那个老人家就流出眼泪来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就是我们失落已久的圣经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有意思啊。现在日本人对羌人很有兴趣，因为日本人呢，每次他们的神出去游行都有个柜子嘛，所以他们说那就是月桂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日本人一定是失落十个支派。那我当初大概我先入为主，我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呢，所以我总想说这个不可能，这个完全不可能。一直到最近，我慢慢就觉得可能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根据 DNA 的调查呢，日本人不是要去中国化吗？所以他绝对不会想说是这些人是徐福到了那边，是秦国不是要求仙吗，然后就带秦福这个徐福嘛就到了日本。所以嘛，日本人的祖先应该是中国人，是徐福嘛。现在他们要去中国化嘛，他宁可不要做中国人的后裔，他们宁可做以色列人的后裔。所以呢，现在根据 DNA 啊，日本北边的很多的人 DNA 跟这些 DNA 是很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慢慢对羌族有兴趣啊。他们也研究说到底他们在先呢，还是四川的羌族在先呢，要研究他们的 DNA 嘛。现在有很多的文章，有很多的研究，这不是我们的范围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时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因为他们要回家，他们往东走，他们要回到西安去啊！不要忘记啊，秦始皇就是羌族的人啊。所以你只要到那一带，你看见说羌族啊，只要是羌寨，他们埋葬头呢，都是向着西域的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地球是圆的，所以他们认为说一定要往东走。明白吗？那往东走，当然就到了宁夏，当然到了西安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你真的研究秦始皇的历史，他根本就是羌族的后裔。那么好了，慢慢慢慢，大家对西安就有了印象。然后再往东走，就是开封了。开封是有很多的犹太人。但他们最早最早希望就是往东走，往东走呢，应该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。但是往东走没有想到碰到太平洋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往东走，一定回到他们的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沿着中国北边，先是新疆，然后河西走廊，然后陕西，然后开封。然后秦始皇呢，不是打发人去希望找长生不老的药吗？只有三座山，其中一座的山是在蓬莱，在烟台附近，一座的山呢就是在冀州。你们看得见那座山，就是他们所说的那座山。所以徐福呢要求仙，就带了一批人来，然后呢就到了南边，找到了这个山，就采了一些药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所以叫西归浦。西归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西边就回去了。秦始皇如果是失落了十个支派，所谓长生不老其实就是永生。除了基督徒之外，认识有永生的是以色列人。 是失落的十个支派。所以后来徐福呢就不再回去了，就干脆到日本去了，所以呢就变成了今天的日本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有人说要去中国化，那让他做吧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一定跟失落的十个支派有关系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有禁枪有国枪。那么尤其到了九寨沟，九寨沟按理来讲那个寨是藏寨，但是在那以前是枪寨。这个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和许许多的故事的。所以当以赛亚写圣经的时候，讲预言的时候，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秦国来。秦国在原文是秦地，那就是兵马俑的地方，那就是秦始皇的地方。但稀奇不稀奇？讲到中国，为什么在希伯来文用秦？因为讲了中华的帝国的话，是从秦朝到清朝的。不管秦朝，清朝都是秦。而且清朝入关的时候是打着大秦的旗子进来的。所以如果说这些人从中国来，没有一个形容词比秦更清楚。所以如果从这里到北京，那就是清朝，到商殷，那么应该就是约书亚的那个时候东西。四世纪那个时候不是用乌林土民吗？乌林土民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到了中国就变成甲骨文了，那甲骨文就类似像乌林土民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呢中国文字就开始了，然后就开始黄河，就开始西安，如果再往西去的话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到底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教科书，那中国人是从蒙古开始的。现在根据 DNA 大家都承认两条路，中国人一个是从新疆那边过来，还有一个是从东南亚，从泉州那边过来，一个是丝路，一个是海上的丝路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大概是中国的历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经说这些人从中国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岔出去了，明明讲的是便雅悯支派，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，就是便雅悯支派进迦南以前就已经是半个支派了，已经不是一个了。所以这半个到哪里去呢？很可能他们到了中国的新疆，很可能他们就为这些后来的示罗支派在那里铺路的，所以一路上就到了济州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岛上严格说来呢，有一个景色是要看的，那就是徐福的那个地方。不过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再看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一直到日本这个故事，所以本来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 DNA 能够证明什么的话，那么大家不妨把眼睛睁开一点。那么到底日本人跟羌族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实在说来啊，整个中原不过是汉族啊，真正 60% 的土地通通是少数民族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西边就讲了西戎， 后来这些蛮族就要羌蛮，什么南蛮啊、北夷啊什么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周朝是姜的天下，孟姜女的姜。这个孟姜女的姜是阳下面的女，其实跟阳跟人是一样的。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就入住了中原，而且那个时候叫天子，那时候还没有佛教，佛教是后来的事情啊。所以如果讲到周朝，很可能跟羌族也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是闪的时候，因为第一个羌人呢，应该就是亚伯嘛，亚伯是牧羊的人，他是羊人，所以呢，有一个可能就是闪寒雅弗。这个闪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闪呢，一共有好几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22节啊，就是第十章嘛。闪的儿子是以兰、雅述、雅发撒、路德和雅兰。这个亚法撒的后裔大概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我们说过像什么亚伯拉罕的什么的，所以中国人很可能是以兰的后裔。然后呢，从波斯经过河西的走廊，经过新疆，然后到了中国，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啊！而且现在又读了圣经之外，有足够的证据。那应该呢，中国人是闪的后代，所以后来你慢慢就发现说，闪多半是像中国人啦，像以色列人。那么很可能雅弗呢，就是今年的白人的天下，那么就是往欧洲去，还有呢，就是往非洲去，韩啊，所以这个是大概如此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顺便提一下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这个便雅悯支派呢是好战的，所以很可能在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打起来了，细节我们不知道。当然你如果去问那些犹太专家，他们有很多的理由，而且可以找出一些圣经根据来，但我觉得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，因为一点没有错，的确跟后来的那些事实啊可以连在一起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想已经够了。就是说要紧的是什么？便雅悯他是一个战士，在旷野是如此，进迦南也是如此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还没有进迦南只剩下半个支派了，然后半个支派又和12个支派对抗，只剩下600人，几乎是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讲到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当然你要照着人数多的来算，当然是犹大支派占多数的。所以从此以后叫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叫做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只是12个支派，2个支派，而2个支派呢，严格说来只是犹大支派的，便雅悯支派是领头，它成为整个产业的破口。所以严格说来不是12个支派，严格说来只有11个支派。所以当便雅悯和犹大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现在你说犹太人一点都没有错的，所以整个12个支派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很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今天被漂流到全世界旷各地去了，我们不知道，很可能有的人就进到了中原，这是我们不晓得的。所以尤其中国很多的羌族，他们明显不是汉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 这些人会不会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？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只有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，也只有两个支派回来的，所以是有。